那么像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了。那么我们就不用一一念，请看这个中间的地方。那中间的地方有一行，如是等二种见闻之法故生矣。就这样，就是刚才有那个很类似的东西，我们都看过。如果不是看过两个，只看过其中一种，那也没有什么怀疑。如果从来没有看过蛇，只看过绳子，那他看过去就是认为那是绳子。可是因为有这两个的知识或者经验，才有这一种判断上的困难，主要是这样子。啊，中间又不审见，故疑生如缘等八因缘。就刚刚讲了，有一些条件，距离远或者时间啊，各式各样的，就是没有办法很确定的，很细微的看，所以才产生疑。又恶性故，疑生。如有人言啊，有后世，然后有人言无，有人说有来世，可是又有人说没有来世。但是呢，这个听到的人呢，对这两种人都相信，具信二人，是故疑生，是这样的。啊，又于此可疑事中，乃至不见异象，是故疑生。啊，这个又比较特别。实际上已经在怀疑了，可是呢，没有看到，我想这是没有看到第三种，可参考的这种标准，所以还是不能决定，或者就是乃至不见异象，大概就刚讲了，若见异象，此疑则无。好，问曰：云何名见异象？答曰：见闻之，决定。故则无有疑。现在用个例子，于佛法中啊，随以身证法实相时，毕竟无疑。用这个做例子。那实际上是这样，就刚刚讲，那么比方说就以 这件事情做例子，我们可能听到人家说有什么，我们就相信了，然后我们又后来又听到了不同的说法，我们也相信了。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不同的说法里头到底谁是对的，而且看起来好像都是对啊。这《成为师论》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情况啊，很多对方的意见呢，你要是没有看后面的，光看它本身都好像是对的。那现在做这个例子也是这样，那个佛法里面呢，最后的修行呢，以自己的亲身去证实、去验证的时候啊，那当然就毕竟无疑。但是这个主要是指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很难用语言或者别人跟你怎么说。最后以自己亲自的证悟来证明它，这个就毕竟无疑，是这样的。如菩萨做道场时说经，这个是指佛。佛还没成佛以前呢，在初期的经典就把他叫做菩萨。就当他做道场时，成就的时候、证悟的时候，就说出了很多法门。还有婆罗门得身法现前呢，见之诸缘尽，以往则断灭。这第二个例子，这里的婆罗门不是指婆罗门呐，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啊，他用婆罗门，但是其实是指阿罗汉。是指佛的弟子，这样的，因为他们也是毕竟清净啊，那么得身法现前了，也就见之诸缘尽，以往则断灭，大概是这意思。那么这里的段落不太清楚，到底是不是像前面讲的这个疑啊？前面是讲疑是怎么产生的，这里是讲疑怎么去断，疑怎么去断它。这个大段落应该是讲怎么去断这个疑。下页25页，又若得有道理会，此疑则断。实际上真正有疑的时候，我们究竟要怎么样能够断除疑？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这个出果圣人他是要断疑的。问题是怎么样能断疑？从现在这里讲的哦，有一部分是要真正要实修实证，对于这个诸法实相，乃至我们前面讲的四圣谛等等。另外这里讲若得有道理的慧，那么这个慧它本身有充分的根据，而且合乎正法正理，这样可以断除疑。如智者闻行因缘事即决定之生死无死，如是等等。这个是讲十二因缘啊。那十二因缘里面呢，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啊，那么就是这里讲的行因缘事，以行为因缘才有事的升起跟存在。十二因缘本来它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中文的翻译把它精简了，就是刚刚讲的无明缘行，以无明为缘，所以有行啊。那这里讲说，如果听见这个以行为因缘而有事，他就明白了，就明白了整个十二因缘啊，这个生死，是无始的，等等等等这些。那么这样的了解啊，它是有根据的，这有充分的根据，就是因为十二因缘呢、啊、是佛说的，而且这个确实是两个方面哦，生死轮回的真相，也是这个涅槃还灭的真相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听到了这个所得的了解是有非常稳当的这个根据。问曰，那底下是讲这个疑有什么过患。问曰，疑有何过？答曰，若多疑者，一切世间出世间事皆不能成啊。所以则疑人不能起发事业，若发则略，故不能成。那么到底疑的过患在哪里呢？这里讲如果多疑啊，一切的世间啊、还有出世间都不能成就的。很简单，因为怀疑啊，所以呢就算去做，原则上是不会去发动，对于怀疑的事情应该不会去发动，因为多半会不能肯定有没有成果啊、还有一些相关的。那就算他发动了，可能也会中途而废，或者他的这个肯定不够嘛，所以真正做出来的事情不会很圆满，也不会很殊胜，就落发则略，所以最后还是不能成就的。注意这很重要，世间的上是这样子，出世间上的也是这样子。好，又经中说疑是心之灾，这个念薄嘛，灾薄。那有个比喻，譬如荒田呐、啊，多灾薄，故异草尚不得生呐、啊，况稻谷等。这个比喻很好，这个比喻说心疑啊，对于心来讲啊，好看这个样子好像是假设是一种毒药，或者是这个让这个荒田呐、啊、很贫瘠，没有养分，假设是这样子。就算就是如果荒田里面有这种东西啊，连这个杂草都不能生，何况是真正要生的这个稻子啊麦子那些东西的。好，心亦如是，为疑根所坏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如果本来没有疑，或者破除了疑，在修行上面啊，心是很坚定啊，整个过程整个内涵整个目的都很一清二楚，但是一旦有了疑啊，后面也有讲，这个疑跟那个不信类似，会使的东西变成浑浊了，就像一杯水一样，有了疑跟或者不信啊，这杯水就变成浑浊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就这个心也是会被它弄得很浑浊，这里甚至更严重，被它破坏，为疑跟所坏，于邪事中啊，尚不能定。况能镇定？这里是讲，当然是讲修禅定啊、简单讲是不可能得镇定的，甚至于这个世间的定也不会得， 于邪事中尚不能定，是这个意思。又佛说疑名暗聚，这另外一种说法，疑啊也可以被叫做暗聚。暗聚有三种，这个暗聚当然重点是放在那个暗那个字，聚就是好像一大团，那么有三种，过去暗聚，还有未来暗聚，还有现在暗聚。此暗聚是诸我见深处，所以可见这个疑跟我见还是有关联，是他的一个媒介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暗句就刚刚这个，就是刚刚讲不清楚，这种不清楚不是前面那一种不行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好像水被混淆的，对于过去的、对于未来的、对现在的，都有可能成为疑的对象啊。那么是这样啊，又此人呢、啊，色得定心，则是邪定。这个很特别，就是内心有疑，真正去修定了、就算得定，结果这个定是邪定。若离佛法，则无能未说正定者。那我想这个疑啊，多半是对于佛法的认知也不充分，对于佛法里面的内涵啊、过程、目标，还是有点不充分或者有偏差，是这样的疑。所以修出来的定啊，是邪定。那么实际上正定跟邪定到底怎么区别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。佛法里面的正定一定是离欲的，离欲的，不离欲的定不能说是正定，因为我们的定一定是得初禅以上，初禅就是摆脱了欲界里面的那些粗重的烦恼，主要是贪欲，欲界里的贪欲，虽然不是完全破除欲啊，要完全破除欲要阿罗汉，禅定只是暂时让它不活动，但是光是这样就可以判断是正定还是邪定啊。如果得正定的人，不管入定当中或者出定了、他的欲界的烦恼会渐渐的越来越少，虽然没有完全断，但是会比较少。是这样的。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禅定啊，就是正定的那种定呢，殊胜的觉观喜乐一行，这初禅了、这里头有乐，以前我们也有说过，未到地定都有乐，有这种身清安乐跟心清安乐，所以啊会回过来对欲界的那些事情、那些粗糙的东西不觉得那是乐。平常我们吃东西好吃的会觉得是一种乐，但是得了禅定之后就觉得这种很粗糙。而另外一种原因是，所有的乐在欲界来讲啊，它的来由是来自于那个对象，就我们说的无欲的对象啊，不管是眼睛看的、嘴巴尝的、鼻子闻的、眼睛看的、耳朵听的、身体接触的，这种无欲的对象来自于这个对象，那都是很粗糙。禅定的乐不是这样的，禅定的喜跟乐都不是这样子，是来自于内在的，内在里面有生物质性的引发，也有心理上的引发。那么一旦尝到这种滋味啊，回头看这个粗糙的五欲的那个对象都觉得很粗糙，可以讲没有什么滋味，没有什么贪着。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倒过来，因为内心很细微啊，对于这个五欲的对象啊的觉受超过以前，但是没有贪着。举个例子讲，比方说平常我们看花，只是看花嘛，只是看到这个花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可是有了定之后再去看花不一样，对于花的体会跟觉受的那种细微度跟那个都超过，但是不会贪着。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花点点这样子。好，总之这个邪定跟正定啊，最重大的判别标准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你得的一种状况，如果倒过来引申你很多的欲，这个欲包括世间上的名闻利养啊，各式各样的，这个就有问题。或者这个引发你刚刚讲的前面那个慢，这个就有问题。真正的定它是刚刚讲离欲的， 李煜的人呢、啊，内心是特别，我以前有说的《坐禅三昧经》有描述，这个得禅定的人不跟人家争论的，他的身口意的表现哈、哦，他的行动很和缓，很和缓，很轻。然后呢，他的言语啊，不跟人家有争论，他的内心很容易听得进去人家讲的话或者建议等等，就是很调柔，不会去跟人家有这个争执，这个就是镇定。如果反过来，那都要很小心，那多半已经邪定或者邪定的开始。好，又多众生啊怀疑之时，这个很特别啊、哦。如说阿扎迦等五通仙人亦报疑而死，这个很特别啊。多半众生啊在死的时候，或者死之前，乃至老年人，我们想想看，其实很多事情也没搞懂，很多事情也没有通达。那像这里讲五通仙人，他死的时候是带着疑惑而死的。这里没有讲到底他是疑惑什么事情。其实没有见到的人都是有疑的，对世间真正的真相，对五蕴真正的真相，不客气讲是有疑的，是有疑的。到底五蕴是我们呢，还是五蕴不是我？会有这种，都有这种疑。又此疑者，若未施等福德，或无果报，或少得报。所以这是诸福业皆从心，是人心常疑说。简单讲，有的这个疑啊，那么就算他去做一些事情啊，做布施等等的，结果呢，所得的果报没有果报，是这个意思，没有果报，或者得一点点的果报。那为什么呢？是诸福业皆从心起，世人心常为疑所着，故无善福。这个就有点可惜，本来去布施应该会得不错的这个福德的果报，但是他的心啊被怀疑这个疑把他减弱的那个力量，就我们布施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怀疑，怀疑对到底该不该呢，或怎么样怎么样啊，这下子将来得了果报就是或者没有或者少，打了折扣。因为这个福这件事情啊，主要是来自于内心的啊，内心的那个做善业的力量很强，很坚决，很坚定，将来得这个果报就很强。那如果是刚刚讲有点动摇，有点怀疑，会得，但是得了没有那么殊胜。原因就是讲了，他的心啊被疑所混淆的，所混浊的，所以呢就没有很好的果报。因为经中说疑心不施啊。结果他得了果报是什么？以边地受报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者是多疑者啊，不能一心啊。还有一种状况，随时手语，不能种种生恭敬心。这个原来布施为什么会得那个很好的果报？这里面有好多个原因啊，好多原因。一个是他有恭敬心。当然布施有好几种，有一种是对于我们叫做悲田，有一种叫敬田。那如果有疑啊，那么或许他是还是布施，但是那个布施的时候内心并不是那么强烈的以恭敬心来布施。就这里讲随时手语，就是只是大概是有很多时间上也好或者场合上来说，他还是布施的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有时候开车会看到有人在卖花，到底买不买？有时候想到也没多少钱嘛，那就买一下嘛。但是像那样的不算真正的布施，不是很强烈的布施心，只是说可有可无。那你得果报的时候，那果报不是很殊胜，故于边地受烧果报，这就很可惜啊。那有个例子，印度当时有这么一个国王吧，有很多小王，有这样的例子。好，问曰：“无此疑也。”所以者何？就怎么样可以没有这个疑？我们看啊，疑名心术法，疑是一个心说法，诸心术法念念生灭 这所有的新说法当然也是念念的生灭啊，当下生，当下下面就灭。若是非疑，若非疑，亦非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一心不得有是有非，故之谓。现在是讲没有疑的状况是什么状况？那么彻底来讲，从刹那生灭来讲啊，其实这个疑并不是本来有的，并不是本来有的。若是非疑，若非亦非疑。就是如果是，那就是不是就没有疑。这里断句要改一下，如果肯定是，那当然就没有疑。倒过来也肯定不是，这样也没有疑啊。简单讲就是要肯定，不管是跟不是，要跟他肯定。肯定之后就一心，是一心不得有是有非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一心是指刚刚讲的一刹那，当下是没有什么是跟非啊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没有疑。答曰：我不说念念中有疑。这个疑不是从刹那来说的，不决定心，相续名疑。这个定义很好，这个心不决定了，而且还相续，这样合起来才叫做疑。好，尔时啊，心比举这个例子的，尔时心不决了，是物是人，这个就是刚刚讲不决定，但是还要相续，是相续的心，以不信故浊，亦以邪见故不信。所以这个疑啊，因为不决定，不能决了，但是又相续下去，那加上这个不信，所以就刚刚讲变成浑浊，浑浊的，浑摇的，或者是以这个邪见的缘故而不信，是这样的。总之这个互相有关联哦。这个疑可能是来自不信，而不信又来自于邪见。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彻底来讲呢，多半是因为有须知邪见才有这样的问题。疑时或有或无，有的邪见，有的不信。不过这个疑啊，可能有可能没有，这里文句很简短，所以不一定很清楚的意思。好，是不信也有二种，一从疑生，二从邪见生。从疑生则轻，从邪见生则重，是这样。这个跟就把疑跟不信的关联说出来，是这样。那么这里讲清楚了，从邪见所产生的不管是不信或者疑啊，当然这都是重。邪见本身有内涵呢，一旦接受的这个内涵不容易改。信义二种，一从正见生，二从闻生。我想这个跟破除疑有关联，因为信的话就没有疑，而这个信又是从正见生或从闻而生。从正见生，信则坚固，从闻生则不能如是。那么这个闻很明显的是听闻，从听闻而来的信啊，比较不坚固，还没有那么透彻。正见的话，当然这是透彻的，不管是世间的正见或者出世间正见，这个正见要透过自己的深入的了解跟去思维，乃至要有这个真正的体验。这个疑说的有点不那么像前面讲的那么好，是这样的。那大致上这个慢跟疑我们的补充就这样子。我觉得说把这个疑看完了还是有点不太清楚，这不清楚本身就是疑。所以呢再多补充，再多补充。我也想到到底经论里面对疑的说明是不是有很多，当然我想这个大毗婆沙论应该会有很多讨论。陈慧师论其实没有说的很多，陈慧师论对这个根本烦恼啊、随烦恼那种，他那种定义都比较抽象，还没有像这里这么具体，是这样的。还只有两三分钟，我们上一次这个不定心说法啊，有看了一点点。那个悔啊，应该是说过的，那个眠也说了，眠也说了一部分， 应该在296页，是不是？我这个棉应该还没有讲完，我看起来好像是在第一行啊，第二行。棉的定义啊，是在前面那一页的最后一行，棉为睡眠，令身不自在。然后呢，这个昧略为性啊，这个昧是一件事情，略是一件事情，合起来，这是它主要的体性。至于它的作用啊，藏观为业，为睡眠，为身不自在，心即暗略，一门转故。那么这个眠这个字啊，当然我们比较明白的就是睡眠的状况，但实际上不一定是睡眠啊，跟睡眠类似的其实都算眠。主要的状况确实是身不自在，躺下去睡着了，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尸体一样，这个打你你也不知道，这样等等啊，身不自在。当下的心啊，确实是非常的暗跟劣，暗就是没有光明嘛，内心到底那时候是做什么也不清楚，力量很微弱，叫做劣。另外呢，一门转故，睡着了，这个时候的内心呢是一门转故，不管有没有做梦，就是这个睡眠的这个状况，这叫一门转故。这个地方我想好像时间不多啊，一两分钟我再打个岔。我不知道大家对睡眠有没有什么观察，或者是怎么样去睡着的，有没有观察？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平常是怎么睡着的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没有睡着之前，刚躺下去没有多久，脑袋里面还很多很多这个或者想出来的，或者是怎么样出来的念头，或者想的事情，或者对象，或者一些有。然后慢慢的呢，那个想的事情或者念头越来越少，那么有的时候是少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，然后最后连这个念头也放掉，那样就睡着了。但是有的时候你根本也搞不清楚，就是很累啊，就躺下去一下子就睡着了，这样的。那我刚刚讲那个情况要注意啊，就观察我们的念头。当然你不要刻意，只是躺下去放松了要睡着了，但是脑袋还有点活动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刚刚讲的还有一点点那个出现的东西，不过那不太有力量，出现一下大概就渐渐自己就过去了，那慢慢就是刚讲就好像睡着了啊，那个是比较累啊，如果不是太累，慢慢睡着，会发现要睡着之前只剩下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念，是这样。那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？这个状态啊，有点像打坐。打坐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还有很多的陆陆续续，有一点点啊，断断续续的，有一点点妄想杂念。慢慢，这个妄想杂念也比较少，比较没有力量。然后后来只剩下一个念，或者一件事情，或者一个影像还在。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你的所缘境啊，不一定所缘，但是也有这个情况。那正确的禅定也是这样，后来都没有念，只维持自己的所缘境，是这样。那么那个所缘境当然不能丢掉，丢掉了就是未必是睡着，就是细微的那个沉默，是这样的。那个差别要注意。那有的科学家他们有这种说法，说我们其实每一天的睡眠啊，我们都有我们的那个脑波的活动，都有经过这个阶段。什么阶段？就是刚刚讲的，只剩下一个念，一个内涵。就刚刚你睡觉前，还有醒来前，有这样的两个机会，脑袋里面只剩下一个东西，但是那一个东西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没有抓住它。因为那不是我们所缘啊，但是他们说从脑波去看呢、啊，其实有经过这个阶段，每天都经过这个阶段，我们但是不清楚，也没有去应用它。那有的修行，他就用那个阶段，就脑袋里面只剩下一念， 然后慢慢的观察那一念，然后呢慢慢能够掌握那一念，让这一念维持他要的状况，就是取代用正确的所缘境来取代那一念，有这种状况。然后刚刚讲就睡着了，或者刚醒的时候，他刚醒，刚刚醒又没醒，但是已经觉察了自己有一念，这个就刚刚刚醒又还没醒，有一念，然后那一念要，刚刚讲，要以自己该要的那个内涵而出现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如果他是念佛的，或者他是观佛像的，这个时候就要用那个内涵来取代那一念，不要让那一念，就是胡思乱想啊，或者说今天是那样子，明天是那样，不一定呢，是这样的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练习掌握那一念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念来干扰他，只有那一念能够掌握他，然后使得他这一念的内涵是我们要的内涵，有这种方式的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那如果能观察自己的睡眠有这个现象，就会比较清楚。就是刚刚讲，我们确实有经过这个只剩下一念的阶段，当然平常我们就让它过去了，连这一念都放掉了，那就睡着了。